德州人话，在党眼里，我哋韭菜人抗都不如。惠丰口武警全面接管德州，河北告急，永定河缺口十级强风来袭。乌克兰转战黑海，警告俄国陆港口危险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河北省德州市因北京泄洪，灾情严重，专家认为河北洪灾完全是人为的。同时中共官员有关保北京、保洪安、放弃德州的言论引发民愤。有德州民众表示，德州人民通过这次惨痛的代价，亦都喺度慢慢觉醒。海外华人亦愤怒表示，唔推翻中共，呢一种人间惨剧将会重演。八月五号，推特账号相传一份德州网友来稿，文中话：我系德州嘅，但呢一次大雨喺外地冇喺现场。我同学系德州电视台嘅记者，经过呢一次泄洪，佢话佢都做唔落去啦。德州市书记自始至终冇出嚟表态，至今政府只系发过两个公告，一个系邀请函问题，一个系筹集资金。官方发咗捐款链接，而家省入边喺度追责，因为冇经过省红十字会，直接打到德州，明摆住省入边捞唔到好处，攞唔到钱。政府对救援人员嘅安排系便民市场，就系菜市场。全部是市民自发帮助解决住宿食饭问题。有些救援人员第一日来瞓在船上，而领导省级以上电视台住在有水有电的诚信大厦。第一日救援队过来，政府没有接待，让救援队自己想从哪里救就从哪里救，完全不理。这位德州网友透露，泄洪亦不是8月1号开始的，7月30号就已经浸了很多人。德州市书记开会时说，保北京放弃德州，这个是原话，本来东边要开闸泄洪，村民不肯，如果开了整个德州就被浸了。结果政府夜晚派人偷偷开了，冇谂到事情越来越严重，但领导仲报道话零失踪零死亡。我同学去救援时，一开门入边全部都系尸体漂喺水上，太多难以用言语嚟形容嘅内幕，听到都难受。最后佢话：我知道我哋系韭菜，系人抗，但喺共产党眼里呢啲都不如。德州人民通过呢次惨痛嘅代价，亦都喺度慢慢觉醒。原来好多人唔听唔睇唔諗，而家不得不去思考未来嘅路，坐以待毙就系任人宰割。日前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强调，河北要坚决做好首要护城河。他还表示，雄安新区建设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安全不容有失。结果网上骂声一片，有人说百姓苦啊，做韭菜做人抗，现在做护城河还能够做什么？在这次洪灾中，中共官员的各种丑态已经激起大量网民的愤怒。8月3号网传一张南方周末记者讲述德州情况的朋友圈截图，记者大骂当地官员禽兽不如。南方周末愤怒写道，昨日德州一个镇的书记拒绝了我们的捐赠，理由很简单，他不愿意我们介入执行，要锁入他的大仓。今晚就收到当地的求助，5000人没饭食，录音我全部都有。我只是想说，德州市各级领导干部，你们但凡有些血性是人，就不会做出这些事。中共官员早就提出要确保北京和雄安的绝对安全。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8月1号说，要确保首都北京和大兴机场防洪绝对安全，以及确保雄安新区防洪绝对安全。而为了确保这两个地方的安全，中共当局不顾下游民众的生死，开闸泄洪，水浸德州，制造了人间惨剧。 吕德水利专家黄维乐认为，河北洪灾完全是人为的，很多是人工调控，它令你受灾的。整个河流河域最大的问题是，那里是一个人工河流系统，它要水往南走就往南走，要向东走就向东走，整个设计就是这样的。中共治水就是要水听命令，要浸边个就浸边个。中共人为制造灾难的恶行，亦激起海外华人的愤怒。旅美人权律师黄清鹏8月4号发推文呼吁中共落台。黄清鹏推文说，作为河北人，今日第一次为河北的人祸水灾写个推文。这几日转发不少水灾求助的影片，由一种心痛和愤怒无法用言语表述。对于人祸水灾，今日是河北人倒霉。2021年是河南人遭殃，明年后年又不知道是哪个省份的人碰着黑。中共政府不单止不救助灾民，还阻止民间自救。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声援河北乡亲，要求国家赔偿，要求多党执政，要选票，要自由，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网友梁少华跟帖，我在郑州工作过，郑州大水时我不在度，好多人在度，我在北京生活过多年，而家北京河北大水我不在度，好多人在度，我冇面为自己庆幸，只是为蒙受这个苦难的同胞悲伤难过。为什么要推翻中共？不推翻他，这种人间惨剧将会一次又一次重演。灾情持续一个礼拜，8月5号河北武警部队全面接管当地救援，民间救援队被要求离场。当地民众表示，官方担心灾情真相曝光，单是一个村就遍地是尸体。8月5号陈先生向大纪元记者介绍，河北武警总队有500人今日进入涿州，他们全面接管救援工作，民间的救援力量被要求全部撤离，并且中央的救援物资亦是刚刚到达当地，而之前的物资全部来自民间，民间上方设法从四处筹集来的，完全是民间自救。他强调说，志愿者在涿州市清凉寺马芳村看到死尸遍地，官方怕民间救援者将真实情况的图片影片放到网上。他还提醒，最近河北的猪肉千祈不要吃，那些是浸在水里面几多日的死猪了，吃了会有问题，现在准备消杀，怕引发猪瘟。中共宣传部门的一则舆情上报内容在网上被曝光，亦印证中共极其害怕真实情况外泄。内容中提及，部分救援队在救援过程中违规使用移动网络，将救援过程及周边影像恶意对外直播，严重损害我区形象，并称被舆情巡查员发现后，直接将他们直播网络切断，并找获违法人员数名。上报内容还称，同时配合飞行器管理部门击落击毁了一批未经允许擅自拍摄灾区影片的飞行器。越来越多声音指出，河北泄洪水浸涿州，主要是补中共所谓的千年大计政绩工程雄安新区。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说，为什么将涿州定为泄洪区？涿州泄洪不是保北京，而是保雄安，冒住100多万人的生命威胁，宁可毁掉100多万人的家园，大片大片的好农田，保那个千年大计的粒地鬼都。保粒地鬼都实质是保面子，保独裁宝座，不要忘记毛朝中共刘少奇说，人相食是要上市书的。有网友披露，有 B 站网友因为发布雄安和涿州的海拔对比图被封号15日。水利专家黄维乐向大纪元介绍说，这一次洪水它令很多人看不出问题，主要是消息发不出来，还有比涿州更厉害的，比如保定的某些地区、石家庄的某些地区、安阳的某些地区、邢台的某些地区比涿州更厉害，就是受到这个信息的控制，我们看不到这些。 连续多日暴雨造成华北永定河出现有纪录以来最大洪水。河北省廊坊市境内的永定河段5号发现缺堤，出现80米的缺口。据明报报道，目前永定河大桥已封锁，当局正组织人员进行缺口封堵前的道路畅通工作。现场挖掘机人员称，工作将通宵进行，预计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封堵。河北暴雨洪水仲未有退去，又有强风来袭。据河北省气象台8月5号早上发布预警，保定、红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及沧州沿岸海域有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雨同8至9级大风，局部地区10级以上大风天气。法新社报道话，目前为止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北京的邻省河北省，该省方圆数英里都被大水淹没。另据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官方微博消息话，受强降雨影响，河北98个县区、883个乡镇遭受洪涝灾害，受灾人口222,900人。直至8月4号8点钟，河北转移民众154,200人，其中速济洪区转移961,200人。河北保定辖下的涿州市洪灾持续，保定市官方宣称，截至8月5号中午，全市洪灾已导致10人死亡、18人失联，但网民纷纷留言表示不相信，并称官方数字后面少了几个零。经济学者田北敏在推特上留言说，河北淹没几多人是绝密，绝对不可能向民间公开，他们全部死于被精密控制的泄洪工程。河北所有泄洪区都由人控制，不是自然水流的结果，也就是说死亡完全来自人祸。泄洪者很清楚哪里被浸，但根本没有提前组织疏散，亦没有紧急通知自行逃命。乌克兰战场突然转向黑海东岸，乌克兰礼拜六击中靠近克里米亚大桥的一艘俄罗斯邮轮，之后发出警告，黑海六座俄罗斯港口全处于战争危险区。8月4号，乌克兰无人艇首次袭击了新罗西斯克俄罗斯海军基地一艘大型登陆舰，导致这座集军事基地、商业设施和燃料码头航运中断几个钟头。8月5号凌晨，位于黑赤海峡的俄罗斯石油船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大火熊熊，连接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大陆的同名大桥被迫中断交通多个钟头。乌克兰内部人士向法新社证实，当夜乌克兰安全机构炸毁了一艘俄罗斯运送燃料同士兵的重要邮轮。乌方证实，一架携带炸药的水面无人机完成了这一任务。据俄罗斯高速公路信息中心称，接连俄罗斯与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交通中断了3个钟头，直到礼拜六早上才恢复。礼拜六下午，乌克兰航行和水民服务机构发出严正警告，宣布俄罗斯在黑海的6个港口处于战争危险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发推文说，每执行一次新的作战任务，乌克兰的攻击无人机和舰载无人机都会变得更加精确，操作人员更有经验，作战协调更加有效，无人机制造商亦会有机会改进战术和技术特点。丹尼洛夫补充说，俄罗斯目标是乌克兰武器的最佳试验场。自从莫斯科7月中拒绝执行联合国调停达成的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后，乌克兰无人机攻击黑海行动有增无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礼拜六说，这个是一次恐怖攻击，俄罗斯将作出回应并惩罚对攻击负责的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俄罗斯导弹在礼拜六傍晚袭击了乌克兰，击中了乌克兰飞机制造商马达西奇公司的建筑。 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